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主题啦，那这个主题跟阳光是有关系的哈。当然，因为我这个花生是很阳光哈，这是今天的主题哈。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能量就是能量，你被压抑、被扭曲的能量，它还是能量。好，那你扭曲的能量呢，它在宣泄或表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他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在表达，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玛丽在讲他的故事，对不对？那玛丽他所讲的故事，他妈妈对他有强烈的要求，那不管他现在觉得他有没有释放对他妈妈的感情或恨，但是有一个东西却非常比你释放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他爱你，你有没有觉得他爱你，这是最重要的。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好，我们的同样形式，再回过头来说，安玛丽对他的女儿是不是也采取跟他妈妈一样的模式，就是一样的，对吗？我们纯粹探讨，没有说好或不好的问题，我们纯粹探讨。那第二个就是说，那玛丽在表达他的过失，或他觉得他领悟到学了新时代之后，他所领悟到的东西之后呢，他所表达的仍然是什么？仍然是妈妈错了，但是他没有表达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很爱你，而且妈妈看到你的优点，妈妈认可你。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都在寻求一个东西。各位，不管你身为什么样一个形式的家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在寻求一个东西，就是我被我的父母爱，而且我被我的父母认可，我被我父母视为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因为当我自己是很优秀的时候，我才能真的可以放下那个极大的压力。我们心中的压力，任何人可以释放，你没有错，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可以释放，可是呢，父母亲对你来讲，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在谈多次元实相，不是有一个内在世界吗？然后产生一个外在世界，对不对？好，那在我们不知道由显世界是隐世界来之前，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父母来的，对吧？那父母有没有代表我们的隐世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父母代表的是我们的内在世界，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父母就是我们内在自己。在对孩子来说，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不是他的天？父母是不是他的地？父母是不是他的神？是不是？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一直都拥有一个孩子的记忆，就是我的父母亲跟我之间的关系跟认同，就等于我被我的宇宙、我的内在认可，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一直在寻求别人的认可，我们这么慌慌张张的希望得到一个爱的支持，被疼、被爱、被了解，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自尊往下走。其实那个最起始的原点是在哪里？我们被我们的父母所爱，我们被我们的父母所肯定，我们在寻求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感觉到说有一点好像没有被认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认可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会有一点点受到一些影响，因此我们看别人的方式，我们会以控制、要求、吸收的这种方式去取得。我们一直很希望别人能够认可我们，因为你的原始的那个经验当中，你并没有被认可。好，那现在有几个假设，在今天我的 email 当中，我有提到哈，基本上就是说，真正来说，其实很多的想法，只要你的想法的观念一改变的话，哈，你其实你的世界就改变了，你的世界就可以 totally 改变。那我早上有提两个例子嘛，好，那第一个例子就是有这个哈佛他们做的实验。他们做的这个测试哈，就是他们选择七八家的这个大旅馆，那 找那个清洁的妹过来，然后问他们说，哎，你们在清洁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适当的运动来保持你们体力，大部分都不觉得说他们有做运动，因为他是在清洁嘛，他不觉得那个是运动。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在清洁跟在做办公室在做电脑在打字，他们认为是一样的。好，那因此呢，他们就把它分为两组，一组就是观察组，一个是控制组，一个是实验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些教导的哈。那这教导很简单，就是画一些图给他看，就是你这一天当中每个小时你大概花了350个卡路里，那因此你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是一个有氧运动，给他们这些概念，然后在他的休息室当中都贴这样的海报。那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呢，有这些观念的人呢，他的血脂肪下降，他的体重下降，他的血压下降，因为他们的概念是认为说我是在做有氧运动，而对他的工作他具有更大的兴趣。为什么呢？别人做有氧运动要可能要付钱给别人嘛，对不对？或是没有钱拿嘛，那他在做有氧运动的话他是怎么样？有钱拿啊，对啊，你看这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哦。可是有这个概念之后，他的血脂肪、他的体重、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另外一组控制组完全没有影响。所以你看哦，我们采取不同的观念的时候，直接就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环境做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知道这些知识的人呢，他们的工作情绪、他们的干劲就更大嘛。因为我现在是在做有氧运动啊，虽然我替你做服务没有错，可是我在做有氧运动，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说父母亲，对不对？我这样讲好了，其实父母亲他，我们在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死后才知道爱，对不对？对对对，他一辈子哈，他为什么后来癌症死掉呢？根据他自己的描述是，他一直都没有得到父母亲的了解跟谅解嘛，对吗？然后他是在拼死的时候，拼死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得到他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的了解跟父母亲的认可，所以因此他一醒过来、一苏醒过来的话，哈，他的癌症在很快的时间就好了嘛。所以这只是概念而已啊，这全部只是概念而已。那现在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爱里面得到就是感觉到的不足或者是那个扭曲的话，其实我们在不自觉当中会表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那因此你跟亲密关系的这个互动，跟孩子的互动，跟同事之间的互动，跟对自己的形象跟自己的看法，以及你一直想要证明、一直想控制那个部分，它其实跟这个部分是有关的。好，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学赛斯是说当下是威力之点，你只要在每一个当下你开始改变你的看法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改变你的观点。那现在我们现在建立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像今天我在 email 上提到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好，你人生最重要的观点呢，根据物理学家告诉你呢，显世界是由隐形世界所投射出来的。注意哦，投射它只是 project， 它是没有真正存在，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状态它全部都是投射。那根据医学来讲的话，或者是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呢，它在7年之后没有一个细胞是相同的，全部被置换过，对吗？可是你还会认为你自己的身体是你吗？对吗？而且你的比如说你有运动，那个肌肉它还是带着那个同样的肌肉，所以显然来讲是你的概念在构建你的身体状态。那另外一个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常常在讲到说什么吸引力法则，对不对？那吸引力法则的意思是我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就会吸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所谓的同步性或吸引力法则，对吗？好，那吸引力法则之所以会成为吸引力法则，它有没有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想法 它根本就没有隐秘性，它就是一个电磁实相，它就是一个能够在信息场当中去结合其他信息来变它成真的一个类似像公告公布栏的信息，对吗？所以如果从吸引力法则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根本就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对吗？如果它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怎么我的心态改变了，我的状态会跟着改，怎么有可能？好，那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如果它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其实重点是在你现在脑袋里面到底存了些什么想法。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我在早期，因为我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那我也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好，对吗？那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算一点点受到一点刺伤的话，对你来讲呢，那个可能比天比地都还要大，你可能一定要弄平，你不会在乎任何代价，你就是要说我要比你强，我要比你好，对吧？可是我们以伤痕的角度来看，你之所以会人家会攻击你，你会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人家攻击你，如果他真的有意攻击你，他一定先受伤吗？
你说对方一定先受伤？
对啊，没有受伤他干嘛攻击你？
听到没有？
对不对？你今天就是心里面不爽了，所以你才会攻击人家嘛。比如哎呀，你对我不好，你这样是看不起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我被人家看不起了嘛，对吗？你觉得我的自尊心受损，因此你才会发怒嘛，对吗？好，那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对方攻击我们，而他攻击我们的原因是他自尊心受损，他受伤，而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自尊心受损，然后又受伤，那我们伤来伤去，你要伤到什么来辈子？伤痕会带来更大伤了。
所以就是说，父母先受伤了。
对。
对。
对。我现在要解的这个部分就在这里，就是当我们没有被父母疼，没有被父母爱的时候，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约翰在讲他妈妈的故事，对吗？那他妈妈的故事是什么？他妈妈一直可能一直都被人家看不起，所以他很需要他在社会上能够被人家看得起，所以他可能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教育孩子变成有用的人。好，当然这其中当然对孩子的关爱一定是有的啦，但是有一个部分是他可能内心里面先有一些伤痕，他觉得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我被人家看不起，我的孩子不想跟我走同样的路，我要跟他不他要跟我不一样，不要再像我这样子。基本上来讲的话，当我们都做过人家的父母了，但我不知道佩珍是没有了，
以后会
了，对，以后现在
前做过。
那你去想，其实 有一个前提是可以先设立的，就是父母他不管的他的表现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命是不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表现，他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对你的爱。对吗？那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对你的父母，你恨他，你讨厌他，你不跟他来往，你怎么样，但是你在 bottom line 里面你都只有一个东西，是你为什么不爱我，我真的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认同，我需要你认可我，我需要得到你的爱。好，这个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外面的部分掀掉之后，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各位，如果说你的配偶死掉了，你可能会有伤心了。可是如果你爸爸妈妈死掉的时候，你会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你后面没有人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有不同的感觉。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坦白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过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回来看看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们愿意，今天是工作坊嘛，对不对？你们愿意的话，你不妨去做一件事情，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去写下来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也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你编了些什么故事，你去编，你去想说，比如我上次不是提到吗，人家不跟我带书吗，那我就想到、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越想就 越生气嘛，对不对？钱是真的吗？可能全部都是假的，或者是我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在这个认知过程当中呢，我没有看到真实的事件，或者是我只接收到部分的信息，对吗？你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件事情，如果说我能够用另外不管用什么方式，你骗过你自我，假如你骗过你自我，你就算用骗的，你骗过你自我的话，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讲，
什么叫骗？
我好，我现在举个例子，好，我一定要举个例子。比如说阿曼达，你交了男朋友，好，我假设你还没结婚呢，啊，对不起，玛丽，好，玛丽你还没有结婚，那你交了男朋友对吗？好，那两个人相爱了好几年，非常要好，突然间男孩子离开了，对不对？那你很伤心，很伤心。好，我想想，如果你骗你的自我是怎么骗呢？比如说，问自己啦，给自己一些时间，因为时间是有用的，时间这个地方它变成有用哈、你觉得十年后这个伤痛还在吗？十年后还没有人疼你爱你吗？不会吧？我们把时间拉长的话，好。啊，或者说你觉得我现在的配偶、真的对我不是很好、那时间不是幻象吗？那三十年后你觉得你还在乎什么？因为很快就过去了 啊你真的有在乎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觉得三十年后的自己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看法？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前面的假设是说父母亲无论如何都是爱你的，孩子无论如何是爱父母的，好，那可是呢，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说服自我的方法。可是如果用时间，假如你骗过你的自我，我现在先不要这样想。比如说我弄一个观点来看，对吗？比如说，玛丽刚才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她妈妈过世了，那她就在梦中梦到说她跟妈妈和解了，对吗？那和解以后，就有另外人来跟你讲说，哎呀，其实在。你跟他已经和解了，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在你心中就放下好多原来的怨恨、原来的不满，或者是原来一些负担，你放下来，不管这个是真的还假的，是不是你骗过自我了？是不是你骗过自我？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要阳光啦，阳光啊，
什么时候
是什么，就用阳光，就像我刚才不是念那些句子给你们听吗？
好，
我这里 email 上是这么写嘛，哈，这个是说，当我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到心情低落的时候，假如你觉得呢，你会有一种感觉，你觉得说，哦，其他人大都过得比我更好，只有我最惨，那你会觉得怎样？你看玛丽的妈妈怎么跟她讲，你很笨，对不对？那么对玛丽来讲，她想什么？其他人都很聪明，只有我最笨，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是吗？你就这样、所以才会难过嘛，对不对？因为妈妈现在给你一个信息嘛，那这个信息是告诉你说你很笨啊，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别人都比我更好嘛。然后呢，当我深陷烦恼的时候，总是觉得其他日子过得比我更轻松嘛。我觉得说呢，人家的婚姻生活都很幸福快乐，只有我是不幸的。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很厌叹、妄谈呢、是不是？我怎么这么惨啊，我怎么被这个人幸福被这个人吞掉了、吃掉了、偷掉了，对吧？好、如果 找一个我所要的那种人呢、那完全听我的话或怎么样、或者高富帅或什么之类的、那我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告诉你说、你不可能脱离一个部分 然后就得到你的自由，没有，你绝对不可能，你只会从这边跑到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对，你不可能跑，因为脱离这个，然后当然不会的，因为基本上是你那个被捆的那个心，你没有真正放掉。就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足的那个部分，你没有放掉。如果你要放掉的话，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哈，我都是自由的，我可以处在任何人、任何方式对我。我都可以快乐的生活，对吗？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深陷烦恼的时候，我总只觉得别人的日子比我更轻松，这是一个思维。好，那换另外一个思维是什么？换另外一个思维是说，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世界上有好多好多人跟我一样的低落，一样的感受，有没有？有吗？你可以问所有的人说，你真的快乐吗？很多人是说没有耶，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哈，玛丽不是上台湾最好的学校吗？哎，她也压力嘛，对不对？然后约翰不是上次等学校吗？对不对？他也是压力很大，对不对？玛丽的妈妈不理他，哎，他也是很压力，对不对？那约翰的妈妈很爱他，然后嗲个金不金呢？嗲个金不金的，就是训得很严重哈，那他也怨叹到不行。那我问你，那到底要怎么样？对不对？那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觉得我受到不平待遇的时候哈，去提醒自己，把现在这个困难视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嘛。你当然，你就是来学习的，好啊，你就是要来经验这些东西的。有谁在经验人生的时候是如同嚼蜡或如同过白水日子，对吗？没有人会愿意过白水的日子啊，每天起来吃饭啊，来看看电视然后晚上睡觉明天起来再吃饭，然后看电视然后再睡觉。你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好过吗？
无聊耶。
对啊，
太无聊了。
金屋藏娇，娇就不会一点在那边叫吗？对啊，是吧？啊，因为你不可能说叫一个人除了生存之外就什么都没有嘛。我养你生存，然后你没有你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做到嘛。因为我们都希望被肯定，对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换一种想法。那最大的换的想法是什么？好，你换的想法最大的是什么？这就是自古以来所有的宗教在告诉你的。佛教告诉你说有24重天、108层地狱，对吗？那基督教告诉你有天堂吗？啊，佛教告诉你说，金刚经告诉你说，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嘛。物理学家告诉你说，有显世界，有隐形世界，有超隐形世界，有超超隐形世界。他哥德尔定理是告诉你说，没有一个实相是可能完整的，它一定有不完整的状态，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实相来补充。那你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万事万物，你就很容易观察得到嘛。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啊，每一朵花都不一样，每个颜色都不一样，每一种品种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在做他自己嘛。但是如果我只表现我自己，而我的表现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的时候，你真的会跟别人比较什么吗？那好，那如果我今天都不比较，我不跟人家比较我有没有钱，我也不跟人家比较我聪不聪明，我也不跟人家比较我有没有道理，我也不跟人家比较一切一切的一切，那你觉得你的生活会不快乐吗？对吗？我老实生活，我感受我自己的感觉，我喜欢我自己的生活，那你觉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那我讲一些赛斯的东西好了哈。赛斯是怎么说哈？他说呢，创造性工作是一个精神性的，它是来自内在活力跟意愿，是内在对外在物质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你就是你的角度，用你的方式，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去表现你自己。 那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会死亡，因为有意外死亡，对吗？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会受伤，你会受害，你会没有钱，你会感情失意，你会工作失意，有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哈。最可怕的就是发生意外死亡，对吗？啊，就像我说，我们公司前两天在转进我们公司那个小巷子当中，停在停车道上，竟然被人家撞死，对吗？哦，
真的还是假
的？真的啦，真的。啊，你我那天我有放那个 YouTube 那个影片给丁山看嘛？丁山对不对？有吗？哈、哦。
这
里
人站在那边。
没有，在 Gale 上 ，Gale 很小嘛。中间不是有停中间停车道吗？他要转进我们公司的那个巷子，就 Johnson Drive， 而那个巷子是我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或差个几分钟，我也会停在那边的。啊，他
是谁？你的同事？
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根本没有可能碰到看到嘛，对啊。没有，他是开 van， 大的 van， 他、撞他的是小的轿车。啊、停在那边的大便的那个驾驶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嘛，啊，撞他的三个人哎没受伤，走掉了，没，因为他是小偷了啊，就警察要追他嘛，啊，对啊，那我们在讲说好，生命是相当无常，对不对？
嗯，对，
不对，
不对，
当然不对，因为赛斯一再的强调，任何的死亡。都是自己决定的，都像自杀一样。那有些死亡，比如说身体的死亡，那个是保存面子的一种死法。
保存面子。
对，因为我是，你看我身体受伤死掉的啊。那自杀的话是根本比较没面子嘛？你怎么死的？我自杀死的，哎呀，胆小鬼，对吗？好、哦，但是我是生病死的，我是被撞车撞死的，我在天上掉下来，飞机掉下来死的。对。
你可以怪给别人、
哦、对啊，你就可以怪给别人嘛。
他撞我的
啊，对啊，顺便还可以拿一点钱嘛，对不对？但是你去看哈、哦，假如说你的内在准备要死，或是决定要死，你觉得他没有理由吗？
他有什么理由？
那、你贾博士怎么死的？不是那个时候 iPhone 5要上帝要 iPhone 5他上去弄个 iPhone 5给他吗？
好好听的救。
中国人不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忘了叫什么，好像姓张，张什么东西的哈？对，那他诗写得非常好，然后突然间英年早逝嘛，然后就有一句成语，就是说他上天堂替这个上帝写诗去了这样子啊。不，这个不真的不算是开玩笑，我们这样讲哈，我们去看看，假如我刚提过哈，如果你确定了。你确定物理学家说的显示界是由影视界的投射，假设这是确定的话，那么你现在在人生这个路上已经走到了没有办法走的时候，假如死掉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实相又重新把新的焦点投射在新的肉体身上，那不是又开了一个新的门吗？所以当你的内在把你的肉身取回去之后，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开一个新路啊，它是不是一个求生 之门？这个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假如是多次元实相的时候，而且我们有无穷的转世自己的话，那么你这一世的结束是不是表示你开的另外是你的求死，是不是等于求生？
哦，对，你 这一生死了，下一生
有下一生就开始，那我们说到极乐世界，其实你也不可能告诉极乐世界你一定会来投胎嘛，对不对？所以求死是不是求生？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假如你的内在不希望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发生，那他怎么会创造这样的情况在你的眼前，让你去经历它，让你去突破它？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伤害、所有你觉得伤痕，它不过是在提醒你，你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感觉，去改念，不是吗？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但是如果我现在换个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建立一个多次元观念的时候，我现在是碰到困难，我在想说， 哎，我的内在到底要告诉我什么？然后你是不是开始进入觉察？换言之，就是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立刻会对言辞上反应吧。好，你这个人呢，从来不打扫，那我说我哪有不打扫？我昨天才扫，我讲你就一直在找理由去辩解嘛，对不对？但是真正来讲是什么？真正来讲说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在表达什么？对吗？然后我看我的情绪，我为什么觉得受伤？我可以不反应啊，我只要了解他在讲什么就好了，不是吗？你说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沟通，那其实沟通的时候是我受伤了，然后希望把我的伤痕丢给对方，这叫沟通嘛？是不是？我受伤了，我现在很不舒服嘛？那你来跟我讲，我跟你讲，我这样是很委屈的、啊，你来看看我的委屈，对吗？
对啊，然后呢？
其实就像我刚提到玛丽的例子嘛，哈，你不是要跟你的女儿道歉而已啦。你真正要告诉他的是，我看到你的优点，我看到你的优点，我赞美你，
我真的知道你很棒，
你知道吗？好，那这个人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他受伤对不对？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疗伤嘛，
修修，
他还修修嘛，对不对？他要你给他说你好棒，他要你给他说我看到你的好处，我看到你的优点，我知道你的价值，对不对？可是你却不是嘛，我们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说，哎，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讲，哎，你这样子、啊、你不是在伤上加伤吗？首先你deny他的想法嘛，再来你没听他的话嘛，再第三他希望你尊重他，但是你一直在防卫你自己嘛。我这种论述你去想想看啦，也就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对方受伤，他想要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所要的东西，我们要踩他回去，因为我们受伤，对吗？
对，就是
那我们坦白说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很希望别人能够赞同我们，我们真的很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为什么孩子跟父母亲的认同会这么重要？因为当你跟你的一切万有合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存是充满着快乐，充满了意义，充满了正当感。所以父母亲的认可对孩子来讲都很重要。那孩子会表示所有的叛逆，为的是要告诉你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对我，我不要你用这种方式对我。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孩子可能叛逆到他完全不跟你说话，完全跟你断绝关系，但是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告诉你说，我得不到你的认可，我得不到你的爱，我得不到你真的了解我，真的承认我的存在是这个宇宙间最优秀的事情。你不是也一样吗？你也希望你的父母亲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吝啬给别人这些东西呢？又不花本钱，我也没有收佣金呢。
像我总请教你，就你好，你说一个人攻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本身受伤，或者他认为会受伤。就像恰你是老板，你换一个员工，他一直在公司一直做错事情，已经伤害到你公司的生意，或者这方面，或妨碍到别人，或者你说哎，他这样做会将来也影响你公司的成长。那你讲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有他自卫，他就跟你杠起来说啊，讲讲。那你会觉得说，你刚刚讲意识的改变，现在会改变？难道你说好，那我就改变我意识说，好，算了算了，息事宁人算？还是说你要坚持你，因为你一个公司，你的职责就是要让公司有成长，有好，这样大家都有饭吃。有你心态会不会因为他来？因为他为了自卫钱来说啊，我没有这样跟你吵起来，你要让步还是不要让步？
不是，现在人的一个陷阱是这样子，人的陷阱是这样，你可以从每一个人身上发现他有很多优点，但是没有，你听我说哈，但是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他的缺点。好，那现在是说，当我在希望表达一个观念给他的时候。假如我带的是爱，带的是和气，带的是和谐的时候，当我在表达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并没有带着说 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妈妈带另外一种口气来跟你说话，然后她表示她的爱，然后她给你一些期许，而这个期许当中呢，她没有带着要求，就是说，当然如果你今天是这个鸡的话，她没有办法用压的方式来对你嘛，也就是说她了解你，然后呢她给你一些选择，但是这里没有带着一种我要控制你，要命令你，要听我的话，你不这样做我要怎么处罚你。你永远可以用另外一个位置来期待他，如果他做不好，对吗？但是你可以给他相对来讲的话，给他一些你认为也许他这样做会比较好的方式。现在你去问，好像我们今天玛丽有讲一句话，他对一个字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字是什么？
什么字啊？
就是说，上面，类似像上面命令下面的，就是你是听从，你必须要听
主人仆人
啊，主人仆人这个观念，对，因为我们天性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被尊重，是自由的。假如他觉得被尊重的话，他很愿意听你的话。假如他觉得你在批评他的时候，他一定会 defense。 那我们大部分的 defense 都来自于觉得自己被批评，那你怎么样去卸掉这个我被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今天要跟老婆说话，或者你今天要跟孩子说话，假如你能够有任何的艺术让他觉得你是爱他，但是没有批评他或没有指责他的话，那么基本上这种听从它是会非常的有效的。因为你要知道，基本上我们在谈到所谓的自然催眠，自然催眠是非常非常有效，可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被认同。催眠者之所以会催眠对方，是因为对方认同你，这样对吗？所以你要去催眠对方，要让他接受你的意见，那么你就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讲这些话的前提，你有没有被接纳，有没有被认可？如果他认可你了，比如大哥，如果你要跟我讲什么话的话，那我一定会照单全收，因为我尊重你，我也爱你，所以因此你讲的话呢，我都会听，对吗？
有些人不是，
对，
有些你对他对视，他马上对你攻，你这老板，你自己这样的，这样就开始。有时候你对一个人对事情在
有
道理，说你要好好的用公式要讲，可是那些人他为了自卫，他马上对你开始对你人身攻击。
像我们是这样的，
你让我这么处理怎么办？
一般来讲处理的话，一样的情况就是你去了解他在讲什么。
但是他对吗？他这样就是一种，他很可能他就是说父母吵架就是常常指责他，所以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
所以
站在对视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受伤，
所以我们
要攻击。
所以我刚才不是在做一件事情吗？比如说我问玛丽说，你对你的妈妈的感觉是怎么样，对吗？你恨她吗？你对她的感觉是什么？对啊，那因此因为你要去问她，因为她既然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那么她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她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刚刚不是在做一个练习吗？如果你有记下来的话，我们做的这个练习是说，当你觉得对方跟你有冲突的时候，去写下来，或者是回去没关系，先暂时先停也没关系，去写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比如说他这个人，他就是永远都不听话的，我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这是不是信念？是不是你对他的观念呢？这个人他是不会改的，这个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子，那你是不是跟自己讲故事？那这个故事如果在你心中的话，他是你的后设思想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跟他之间的沟通会良好？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对不对？如果我对你有绝对的信心，他会直接的变成对方对我们也相对的会配合。因为我们不是提到说有一个东西叫吸引力法则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这个人有绝对的信心，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气场，就直接会影响对方。所以当我常常讲一句话，比如说夫妻来找我 谈事情，好，那我会先问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还没有改变对对方的感觉之前，他不会变。
所以刚刚跟他讲说，你对你女儿道歉没有用，最佳是称赞他。所以就算你现在是老板，对下面，
我不是说没有用，我是说更好、更有效的方式。
对，那个老，在你下面员工他乱搞，可是你就偏先说啊、哦，你做得很好，先
那个是虚伪的，对吗？
对，不，
那我们不做虚伪的事啊，我们不做虚，我们一再强调说，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那就容易他就不知道。
对，我们不做虚，我们一再强调，一切都必须要回到。真实，为什么？因为一旦你不真实的时候，你的内在力量根本撞不到你啊，就好像撞球一样嘛。
可是有些人是跟着你有个盾牌，先让你来，先礼后兵，先啊、哦，先知道你在不做，你在光对光，哎，就说就算
你
在对他，
你先不要批评他，你先把
对对，先把他理上，然后再来说，哎，刚你现在做的事情在对事，
对，因为现在现在的话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跟你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嗯、不管他是。女儿她是这个夫妻或是她是好朋友哈，她有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她跟你的时间相处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她对你来讲的话哈，是有一个相对的认识，所以如果你不回到真实的时候哈，她一眼就给你看穿了。你太太或你先生告诉你说啊我好爱你哦，你从她的声调你也会知道说你刚才那一句话，嗯，这个。你帮告没啦？你给他手套，你个头个呼一呼说：“哎，我对你很好。”可问题是你对我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哎，大哥，你对太太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或是太太对大哥你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先厘清楚，还是要回到一个所谓的真实嘛，对不对？你对你的妈妈的看法是什么？你对你的爸爸的看法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看法不好，坦白说。你今天应该要去处理的是什么？是把这些部分先清理干净，因为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今天他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做，他也许做得很差很糟糕，可是他一定有一个心，就是他爱你，但是他用他认为的方式来爱你。那你的话呢，你也一定会爱你的父母，可是为什么你会不跟他说话，你会抵抗他，你会不理他，你会打击他，甚至有很多的愤怒哈，但是他的基本条件是，老爸老妈，我好希望你爱我，我好希望你能够赞同我，我好希望得到你的爱。为什么？这是叫做天生本能，天生本能，你希望跟内在合一，天生本能，孩子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同，所以天生本能，你就会寻找这个东西，到后来。长时间他得不到你认同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沮丧，他会采取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对待你。
叛逆就这样来。
对，所以你看很多的家庭哈，到一个程度之后哈，爸爸妈妈跟孩子不太说话，或者是一讲话就开始有意见，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从小到大哈，他真的渴望你称赞他，他真的渴望你由心的能够。爱他，珍惜他，了解他，可是他宁愿去外面找任何一个朋友，他都不愿意来找你谈心事。
可是对人的话，我会很疼我女儿，我从来没有因为她做错事情骂过。但是对事情的话，我发现她在成长过程中，她已经在做不好，然后那我对事情我都觉得，就算我是要攻击她，因为我是怕伤害，或者会。就开始的，可是就会因为就起蛇，我是觉得说，难道我就这样子？那我有，
不是，
我心里就觉得我这样太软弱。
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
尽责的爸爸，可是要开始做对事情的时候，又开始冲突，就
像我们说的Anytime Johnny，对不对？他爸爸那么爱他嘛，也那么关心他，也为了他的幸福，对不对？可是却造就他癌症末期。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点我们会完全不同嘛。比如说，哎，你看你爸爸或你妈妈好，你妈妈好了你妈非常非常疼你，非常非常爱你。可是你累积的愤怒有多少？甚至可能到现在都已经过世了，都不见得会原谅他，对吗？
是。
但是坦白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爱你吗？你明知道他爱你，可是其中有一个伤痕，这个伤痕就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我的好，你好像从来就没有认可我，你好像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你的心肝宝贝，而我的存在是非常光荣的，我好像没有真的被你爱，被你疼，被你接纳，好像被一切万有接纳那样。而那样的一个空虚，那样的一个不被认可，你会找其他任何的方式来宣泄，或希望别人能够来认可你。你会找儿子来认可你，你会找女儿来认可你，你会找朋友来认可你，你会无度的吸收，希望别人能够受你的了解，你控接受你的意见，认为你是很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在讲的一个能量状态，就是它能量本身哈，好像我们在讲到说，你受到挤压，那你一定有相对的反弹，那个东西没有办法的，你没办法释放啊。你了解吗？可是当我们去看哈，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去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练习方法，就是你看看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好，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玛丽，他觉得说他妈妈根本不在乎他，他觉得他妈妈不爱他，他觉得妈妈根本放牛吃草，根本不在乎他。可是等他妈过世的时候，他一翻开，原来他没写任何一个字给他妈妈的任何一个纸条，他妈妈都好像珍宝一样保存起来。那玛丽看到妈妈这样做的时候，玛丽对妈妈的想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妈妈怎么想。那孩子不知道妈妈怎么想，妈妈不知道孩子怎么想。我们接着说，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要照顾你啊。可是孩子的接触到信息是什么？你好像就不放过我耶，你好像都不会尊重我，你好像都不会认可我，你好像都觉得我需要你帮助，你好像都觉得没有你的话我就不行了，我好像亏得你我才能够存活，我真的有那么坏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哈，有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编的故事都不同，我们在编什么故事？那编的那个故事呢？我们从来没有去检查过，对不对？好，如果你去检查那个故事的内容，你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比如说，我认为我妈妈对我实在太苛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我连考99分她都要打我。那然后当你全部把这些东西全部写完之后，然后俏石就拿孟母的故事给你看哈，这个子不教什么父之过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就想、原来他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好，他是很爱你的，他不是说你不好，而是他本身有伤痕，他希望你真的很优秀。然后再来就是
他太有信心，他相信他能做得到。
他太没有信心，所以他这样做。对，他有信心，他就不用这样做了，对吗？我如果有信心，我会那么样在乎吗？对啊，那因为没有信心，才一直在逼嘛，一直在。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你在网络上看的也。
比方说，我觉得你不会再长高了，我就不会要求你长高啊。
没错啊。是啊，对啊，所以有很多逼孩子逼得很紧的，什么考上台大，后来得个癌症，什么都不用逼了，对吗？啊，就不用逼了嘛，因为他已经癌症了嘛，能活着就不错了。
写一篇作文，然后考数学，数学不到100分，99分打一下，98分打两下，一年下来啊，你看看这个压力，每天就是等着去挨打。我就觉得说这种压力哦，然后你又没办法跟父母讲嘛，父母会问你说你怎么那么笨，没办法考100分，然后就是每天这样，我就是从6年级开始得近视眼， 哎呀，我的天哪，这些教育这些，好可怕，受也受。
玛丽有什么意见吗？
玛丽，来
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笑。我国三，那时候我们是国中，有一次老师也说，人家别的老师有这样做，没有考一百分就要打。
对
，OK，
嗯，
我考完了都没人动啊，我先站起来，我说老师我没有，你先打我吧。
老师真的打你？
老师没打，老师就说我的用意是要你们自觉警惕你们。如果是像这样子的才跑不走给我打，那就表示这招也没有用。你会觉得很有压力，可是对我来讲就说哦 ，OK， 就这样子啊。
可是老师是真的天天打哎、欸。
对，你们老师跟我们老师
天天打。
然后好奇，现在台湾还是这样子吗？
没有
没有
了，
没有了，
现在不敢的啦。
这样
就抓去关了。
老师不能打，
可以告。结果这个老师更过分，到后来
现在年代了，老师只要一分钟就给你打，
这样
打一
好可怕，
五分钟五次
没有他满分。青蛙跳哎、欸，跳到学生99就欠他一下，
好凶
哦、没有欠当场打，然后太多了，他打不完，他就拿着一个粉笔，就这样子嘴巴叫咯，跟你这样子全部画过去。
哇！
啊，结果那个有一个很漂亮、皮肤很白的哈、哦，就画了一个伤痕在这里啊，就笨了，你知道？你就看他有多大，就这样笨了。那老师说皮肤很白嘛，他说老师说你这里为什么一条红红的？他说你画的啊。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后来这个老师被开除了啦，因为
那个时候这样也算是太过分了。
没有啊，家长认为，我们那时候家长认为说理所当然，就是老师就是应该这样子教育小孩，
越严越好。
对啊，以前的
啊，好恐怖！我现在讲起来说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
要打才会乖，算好。你不打你会乖吗？
时代又倒过来了。
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哈、
啊，
就是我们同年龄的，他怎么教小孩呢？他小孩子有一次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考零分了，哇，不得了了！学校老师打骂，回家爸爸打骂，公公打骂，婆婆打骂，他把小孩子叫来，他说：“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考零分？”他说：“老师说，只要考卷写完交出去的话，可以到外面去玩了。我看天气外面这么好，所以我就签了一个名，我就交出去了。”所以他当然就理所当然的问，他怎么跟小孩子讲？他说好，儿子，你没有赚到分数，但是你赚到健康。你看看，有这种父母妈妈，我就觉得好佩，很佩服他了。看，非常看着他，他说你没有拿到分数，但是你赚到健康，出去享受阳光。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反思，你知道，我想说，要是我在他的立场，我可能做不到。
做不到，因为我女儿也是这样，那时候她读高中时候，都考50分，她不是0分，就我去问老师说，哎，怎么老师考不及格？老师跟我讲啊，我女儿考试考一半，不写了，就她个性强，这种样子，你知道吗？那我，所以我那时候慢慢就变成虎爸出来了。她高中连高中都没，我女儿个性好。我带他去澳门哦，他那时候还没有18岁，就在赌桌这样跟人家赌起来。
没有，那时候还已经20岁。
不管20岁或18、2岁，但是一般人他胆子大到这种样子，你知道吧？他做坏事会坏到一种。
是不是因为你的关系这么凶？会不会？
我事实上我在台湾哦，我在台湾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家到西门人家跳我都陪他跳，要爬山陪他。我是一个后来我来美国，我又花酒借我自己一个人来，我要坚强起来，所以我变坚强。那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台湾都是补考才毕业，但在美国我上这边的 Cal Poly 或者 US 我全部拿 A， 所以我马上得认。所以说要为自己活的时候才有阳光。我就觉得就是说，所以压力跟他今天是老师说。我开始要有阳光，因为以前活在我母亲的阴暗下，我觉得为她活着。可是我现在是觉得我人生我自己我做到一块的阳光。
可是你
那阳光你要先一块，你的就会洒出你的阳光。
可是那你怎么要这样对你小孩？
我跟你说，所以赛斯说多次言的，我不可能每个次言都成为强者或赢家，我一定在这次言我要认输，我这次言赢。这样，所以我在做父亲，他到现在还没有说跟我很亲，但是我在他现在很可能明年就拿到兽医师执照， 我当时候 不在这个次元、哦、我牺牲这个次元，我今天没办法造就另外一个次元，所以你知道，所以一个没叫做起始，起始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说我现在很快乐，他自己人生，他是知道人生要走什么道路，已经不需要担心的时候，反正我为我自己。可是他到时候，他真的，他真的，他不是说那个，他也是这样，他不是一半
叛逆。
对对，然后我请他最好的到丹顿坝最好的张百花化学，以前教北英语的，他进去摆个臭脸，老师说，哎，这个人，我你要做你要，但人家学生这样不好，我就跟那个老师讲，我说我责任把他带到这个教室，有责任呢就是继续教，不管他臭脸，说死马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哦，而且我请北一女最好的数学老师，我花了很多钱啊，这方面去，对我女儿能够到 UCL， 这到 UCL 的时候，那个老师全部眼睛都掉在地上，就是我把胎教抬进去，所以可是那时候我这个次元里面，我就要做一个慈父的话，我就要牺牲另外次元，他没办法成为一个有用者，可是他没办法成为有用，是我一辈子的痛，所以我是一个牺牲的。变成这样，所以现在他但不然我爸爸没关系，他只要活得快乐，我何乐也不快乐啊？对不起，我打岔。所以我想再一次就是说，还有阳光，今天我们的主题阳光。所以我现在活得很，自己要愉快。你愉快的时候，你就会散发阳光出来，我给大家。然后因为快乐跟痛和生气都会传染。
没有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网络的一个故事。让我感觉真的，这就是这个儿子，他是 Nike， 你知道 Nike 吧？就是耐克的总裁的儿子，他爸爸就是一直栽培他孩子，可他从小这个小孩子也是，就是爸爸这样栽培到高中，他就考上 Stanford 咯，所以到 Stanford 他不念了，他跟他爸说 I don't want， 他自己就去，他喜欢弹吉他。就是出唱片啊，就想做歌手，就他就自己很陶醉说啊，我唱片卖得不错，就出了10万张，结果你知道那个10万张是谁买的吗？他爸爸，全是他爸爸买的，他知道要非常生气，也不做歌手了，好，他就去公司去做那个动画的那个设计师，他想就从实习生开始做，他想说好开心哦，我自己钻研这个，然后。他爸就知道他喜欢这个了，偷偷的把这个店，把这个动画公司买下来，让他做 CEO。他知道要更生气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想要好好的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他就不接受他爸爸任何的安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他爸起冲突的时候，他的哥哥心脏病突发死掉了。他那个时候他就又来啊。回归去看他自己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他才决心就说爸爸是爱我的，我接受爸爸这个安排。他在2005年就做了这个 CEO， 是吧？就是做这个动画，就真的愿意接受他爸爸的这个安排。他自己做了好几部电影，就是卖做几亿的，你知道吗？自己做首席动画师，跟做一些 management。所以我就心想，中国人的父母跟老外的父母很大的不同。他其实他爸爸对他的爱就是支持他，他做歌手，他爸爸一直支持他，暗中的支持，知道？可是他知道以后，他很生气，所以就是，可是后来他们的关系好了，他知道他爸爸的爱的表达是这样，是他爸爸的一个表达。他其实只想做他自己，明白？我觉得这个故事就跟我们中国人。跟很多人不一样，我们都会逼小孩或者怎么样。
所以你讲的是老外，
老外就是耐克啊、
哦、
，Nike 有没有？
哦、
那个 Nike。
有时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可是他小孩就是要做他。
好像是给子女的压力。
他不要接他爸爸。
但是完全不成器呢，也是给父母的压力。所以有时候父母跟冲突就是说，有时候父母要望子成龙，望儿子造成压力；有些是儿女完全要堕落下去。你不能眼睁睁
也是。其实也不是说堕落，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小孩子啊，都有他自己的一条路，你知道吗？这重点就在这儿，而是说，小孩子的这个走的路当中，外国，我就说这个他爸爸，其实他爸就 support 他，就暗中，就好，你要做，反正我有钱嘛， 我就给你让你去大，可是他不要嘛，他就想从最底层，他想要自己去 learning， 你知道吗？所以就两个之间，可是就是就还是有份爱浓浓的在这当中。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玛丽讲的这个故事哈。玛丽的爸爸显然是我们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很不错，对不对？很尊重他嘛，你要去做什么就支持你去做，而且还买你的唱片，买很多嘛，对不对？比那个叫什么诸葛亮好很多，诸葛亮好像也蛮支持他的谢金燕嘛，对不对？但是谢金燕对诸葛亮的看法就不是那样嘛，所以这个孩子对他爸爸的看法也不是一样，所以你看孩子的想法是什么？我要表现好，我要做我自己的事，对不对？一直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真的接受他爸爸对他的爱，他了解他爸爸的心意的时候，对，不然的话，你看这里头是不是仍然有一些我们说的伤痕嘛？人就是要自由，要表达自己嘛，对吗？还是一样嘛。那我们其实也不用到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对孩子了，最主要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现在在学什么。我们就学一个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你想尽所有的办法去证明这个观念就好，因为这个观念一旦被你证明了以后，你的整个人生的所有的观念就全部都会不同。真的，如果说你真的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你以为的显世界所有的这个生命形式，它其实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好，那如果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话，干你父母何干呢？你父母有没有照顾他？他内在不会照顾他吗？对不对？我们讲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四节，他不是提到说，他就算不好，他就算跌倒，有他后面的组织啊，那干嘛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要去干涉他呢？不是吗？如果这个世界是由隐世界对显世界的表达，那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你的一切，他们是不是也一样找一个适当的舞台想展现他自己，对吗？那我们一直希望把所有人抓到我身边，哦，我很棒哦，你看我有没有很棒？哎，你们赶快来给我按赞呐，哦，啊，你们的，你一直要别人跟你按赞，其实你没有看到我心里面真的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是，当你觉得有冲突，当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去写下来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故事，你的故事到底是什么版本啊？这个人很烂啊，这个人一点都不尊重我啦，这个人就只会控制我啦。好，那从这个当中去找可能性。所谓找可能性的意思是，你现在回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觉得他伤害你，那一个前提就是他如果伤害你，他一定先受伤。那他受伤在哪里？他想说什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要控制你吗？还是他有什么东西他真的需要你能够看见，而你能满足他？而且你常常不会在自意的表面上得到这个东西，你每天要早一点，你晚上要早一点回来，他真的要你早一点回来吗？早点回来干嘛？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看，也许他真的，你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很慌，那很慌又是后面有个东西啊，他慌什么？是他单独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孤单，还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被爱，还是他在担心你在外面会有问题，还是有其他更多东西，你并不知道那他的故事版本到底是什么，对吗？所以我们是不是首先某个角度来看，先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先弄清楚，我们的思维模式弄清楚，然后我们弄清楚对方的思维模式到底是什么。你先不要对一件事情做物质的反应嘛，因为对一件事情做物质反应，你马上落入一个是非的漩涡嘛，对不对？他就应该怎样，那他这样做你就 OK 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能说，哎呀，你在家里你都不煮饭，然后他煮饭你就 OK， 你真的 OK 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可能要的是说，你尊重我好不好？你真的觉得 我哦什么都不行吗？或者是某些部分你必须要了解自己心里面在说些什么话，你心里面在说些什么话，他心里面在说些什么话，因为你只有从本质上去了解，你才能够了解到说原来我们都一直在循环当中嘛，不是吗？对啊，假如说哎，玛丽说呢，约翰每次我写 email 你都不回，那我回了你就高兴吗？不是。那我不回你就不高兴吗？也不是。其中还有其他东西在，就我的内心在讲对不回这件事情我讲了什么故事，对吗？我讲了什么故事？好啊，这老婆都不打扫，你真的要她打扫吗？嗯，不见得。你要看其实你在讲的故事是什么，你有没有知道我很辛苦，你有没有看到我为了这个家付了多少，那我有没有，我讲说我就爱煮菜嘛，我煮菜你有没有看到我煮菜是很辛苦的之类的，但我不是在抱怨我自己啦齁。管他的，反正。
所以一个人对另外一部分的时候，你照你的方法就写下来。
不是，你先看看，因为你先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感受他的。因为我只会对他的言辞、他的怒气、他的不愉快来反应，那你永远在反应不愉快而已。
写下来的东西都是对人，他对我。
对，然后你写下来这些东西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什么。那你去试图了解他的是什么？但如果说你两个人都是两个人都是对这件事情真的有诚恳的话哈，其实两个人都可以写，我们可以交换嘛。我是怎么想啊？你是怎么想？我们来交换一下，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怎么看法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就不用在迷雾当中嘛，对吗？你看哦，
写下来就是因为对他对你不满。
我比如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接着说，哎呀，我女儿都不听话，然后她怎么样，那都是怎样怎样，那对她来讲，她到底怎么想，对不对？啊，比如说，哎，我觉得妈妈啊，每次都不理我，不管我，那妈妈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我刚刚不是讲玛丽的例子吗？当她翻开她的妈妈的这些旧的东西，发现她的每一封就算是小纸写的东西，她妈妈都像宝贝一样存着。那换言之，他妈妈有一直都在看嘛，对吗？所以某个角度来看，你并不知道妈妈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可能表现出，子不教父母之过哈，或者是说这个不打不成器这种概念的时候哈，他可能对你就会很凶悍。他没有去表现出那个内心里面真正对你的关爱，或者是呢，他很关心你，很关心很 control 你，可是他真正的意思是他希望把你照顾得更好，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可能的想法是说，你也太超过了，你完全不相信我吗？你完全不给我自由吗？那你对我真的一点都不信任吗？然后你是觉得我这么不好吗？对啊。那坦白说，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哎，两个人在吵架，对不对？你可能过去跟他讲，啊，你不要这样嘛，哈、哦。那你可能在示好，你可能在示弱，可是当你说你不要这样的时候，对方的收到信息是什么？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好咯，对吗？你的意思是我这样不对吗？我不要这样，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对啊，那我怎么可以不对？那就又开始又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只在言辞上去努力，还不如去回过头来看他到底他真的在表达什么。比如孩子，哎，完全不听你的话，完全不吃你做的东西，或完全不理你，那他在想什么？他在说些什么？他真正内心在表达些什么？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他的心意，然后你做的完全跟他相反，那这个无解啊，更无解啊！因为他的意思只是说，老爸，你不要再控制我好不好？我是爱你，可是我希望有我自己的天空，我可不可以留着我自己的一片自己的想法？你要不要尊重我？他只是这样子啊，但他长期的不接受到这种尊重的时候，他会完全把所有的门都关掉，我再也不跟你沟通了，你最好都不要跟我有关系，我把所有的路都把你截掉了，你最好不要找到我，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刚提过，回过头来看哈，父母就是孩子孩提时代的一切万有，他父母跟孩子对父母之间被父母认可跟被他赞赏的这个渴望，比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被 战场的渴望的动力都还要更大。如果你去看那个迪士尼的卡通，那一只熊不是吗？然后最后呢，他不是想救什么人，然后被打得半死，他人家以为他死掉了嘛。然后其他人就在歌颂他，哎呀，熊大哥啊，你这个人这么好，你千万不要什么。然后他就马上后来就张开眼睛说，我好希望我妈妈我爸爸能够听到你讲的这些话。当然这是卡通啦、哦、但是坦白说、哦、我也常常这样讲嘛、啊、你们赞美我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好希望我妈妈能够听到这些话，对吧？好，所以真的父母跟孩子之间、哦、对孩子来讲，父母就是他早期的一切万有。那假如说早期的一切万有他对他失去的就是那种赞美的心的时候，他对一切的事情他相对来讲他就会失去某部分的信心了。那假如说你让孩子觉得说，我好像怎么做你都觉得我做的不好，还要你来关心我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难道我真的没有能力处理我的事情吗？我真的要你来帮忙我吗？也许你是善意的，也许你也真的帮到他，可是他会技术性的完全不理你。我们之前有一本书还蛮有名的，叫信念革命的那个家伙哈、哦、他是专门在信念人家怎么样去改变信念的哈、哦、我这个故事我讲过了嘛，他们是犹太人，他要去 爬西乃山，他妈妈知道他要去爬西乃山，就买一个最好的布鞋给他，虽然他们家庭不是很好，就他在走那一天趁他妈不在就把布鞋放在客厅里面，他就穿草鞋去爬西乃山，然后他边爬，当然他边后悔。好，因为我也爬过西南山，我知道那个很陡，而且石头真的很不好走。他说他边走边后悔，但是他觉得他很高兴，满脚都是血。好，他说，可是我再怎么样，我都不能让我妈妈给我阉割掉。他用阉割这个字啦。
什么叫阉割掉？
阉割你不知道吗？
太贱，
太贱。
妈妈为什么把
他
阉割掉呢？
就是。
他妈
好像他必须要他妈妈才能照顾他嘛，你明知道这是好意对不对？他明明爬西乃山，他自己当然知道爬西乃山需要一个好布鞋嘛，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从他妈妈给他的他就不要嘛。
为什么他不要呢？
他就是不要被他妈妈控制了。我就是要跟你做相反了。
我这样就叫控制
哦。你要问他心里面怎么想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孩子的相反行为或叛逆行为，他其实我刚刚讲过，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对抗你，来抵抗你，来打击你，让你难过，他真的只是在讲一句话，就是妈妈你难道觉得我不行吗？那妈妈你难道觉得我没有那个优秀可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我的生命吗？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不知道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就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要有次元观。如果你有次元观，就是今天孩子死了哈，孩子创造他的实相，跟你无关了，对吗？你死不死？你死的时候是一个求死的意念，是求生的意念。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已经走不通了，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开一条路嘛。我今天受伤，我今天受到困难，我今天受到伤害，我今天受到困顿。是我准备转向，而且这个仍然是我内在希望我转向的一个礼物。如果你今天完全站在一个情况，就是由内在创造外在的实相的时候，那么这个主要的撞球的那个球感在哪里？在背后嘛。你的内在是那一只球感，你交给他做嘛。你要的只是我在任何时候我都享受我的人生，而且我就专注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尽量去保持一个活力跟勇气，尽量保持一个热情去解决我所有的困难。我想对人生应该只有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重视在伤痕上的话，那你永远就是那个标的永远找不到嘛。我们在提到说像撞球一样，对不对？我如果闪避伤痕，那会怎样？撞歪嘛。那你球杆撞歪，你会到目的地吗？对 啊如果撞不到会有力气吗？
没有。
对 啊所以你要怎么样
撞上去，
正中重点嘛，对不对？你的内在 就是我们说的接受所有的情况却保持不断的活力嘛，对不对？所有的状况你都可以接受啊，因为抽掉时间算什么？假如说今天把三十年的时间抽掉，你还会在乎什么？今天再把四十年时间抽掉，你觉得会在乎什么？好，那时间会不会一直存在？
不会，
不会。那既然时间不会一直存在，那你今天有机会存活，也就是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现在不表达，你要什么时候表达？
活在当下是最。
对，我现在把，因为时空它其实是一个幻象嘛。我今天其实有列一些在赛斯书上112节，他对时间的一个看法哈。他说什么叫时间呢？他说内在想要表达一个概念，对不对？他想尽所有的办法，冲破了物质的这个次元，进入物质世界。进入之后呢，因为你必须要持续的投注，投注的时候，它才能在物质世界成型。一旦成型之后呢，精神性的活动不见了，物质性存在，这叫时间。所以它这个整个活动的过程，这个动向的过程叫时间呢。你如果今天看我今天的 email， 那个摘自早期赛事书112节。所以你以为的时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活，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的内在在表达某些概念当中，对，
活在当下是一个最
在表达他的意念当中，当他不想表达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就消失啊。
所以现经验是活在过去。
对，好，那每个人是不是都
活在当下？所以他把自己的营业事业垮掉。现在诸葛他爸爸对他一片爱心，送了诺多花篮也垮掉。所以一个人好，一定是活在过去。这时间是一直在，
对吗？对，我们说接受哈的意思是说哈，我今天的爸爸是怎么样，我都接受；我今天的孩子是怎么样，我都接受；我今天的孩子状况再怎么不好，我都接受。那接受不是就停在那边，接受是说我就不遗留太多的能量跟抵抗在这个部分，而我是把我其他能量放在接受之后的另外一个改变上面，这叫接受了。好，所以当我愤怒的时候是什么？我不接受。
哦，愤怒就是不接受。
那不然你接受你会愤怒？
不会。
啊，对啊。啊，你忧伤的时候你会愤怒？你会接受？没有嘛。所以任何激烈情绪的情况之下，哈，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不接受嘛。你接受你怎么会愤怒呢？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外在世界是内在的显现的话，你为什么有可能会不接受呢？如果外在的显世界是隐世界，是架构二对内在的一个显表现、一个显示的话，那么只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成功，对吗？那为什么对成功的事情你会不接受呢？那就基本上来自于什么价值观，对吗？它有没有很好嘛，对不对？但是不是从感受的角度去着手，它是从很好不好这个角度在着手嘛。对，但是反过头来讲，如果一切的操作所是在背后的时候，那有没有很好，根本就不是你在物质上看到的东西啊。这样会不？
会
哦，
对吗？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好是自古以来所有的古圣先贤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事情。好，佛经上讲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佛经上讲这个24重天108层地狱，他告诉你一个有一个层次关系。那物理学家告诉你显世界、隐世界、超隐世界跟超超隐世界。好，那总而言之赛斯告诉你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那这从这个不同的架构当中，你就发现到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内在世界的投射。那如果是我们这个世界由内在世界投射，它投射出来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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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投射，你觉得你好像对镜子说你不要这样照我，不要这样照，那你要想要改变那个镜子的容貌，你走
那这样投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就不理他就好了。
不是，你先接受，接受是不是情绪没有了？好，那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是怎么样，愤怒对不对，忧伤对不对，躲避对不对，打击对不对，反抗对不对，没关系，接受。你先，只要我今天真的愤怒，我也是先接受我自己的愤怒，再接受我的状况。 你等一下接受两次。
如果对方生气呢，我们要先接受。
那你接受他生气啊，他为什么不能生气？
那接受完之后呢？
啊，去看他怎么想，为什么他生气啊？他受伤在哪里啊？啊，他想描述些什么啊？他想得到什么？他在说些什么？
他就想得到那个东西，得不到就生气了。
哦，没有，他后面有还有东西。基本上后面还有东西，比如说我要你买 iPhone 给我，但是 iPhone 后面有东西， iPhone 后面是说我有 iPhone 我才有自尊，我手上没有戴劳力士表，我觉得不够格或什么之类，它后面有东西，它会牵涉到一个比较精神性的东西。那你要了解它精神性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如果了解到精神性的东西的话，如果你能够从精神性去解决的话，他连物质的部分他都不一定要需要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应该是啊有一个叫什么啊，一个哈利波特，一个叫什么
魔戒
啊，哈，魔戒有一个王子，那个王子不太会打仗啦，那他的大儿子很会打仗，那儿子打仗后来死掉了，二儿子出马，结果二儿子呢打败了就回家，他爸爸就骂他说，如果你大哥在的话，你就不他就不会是这样，他一定会打胜仗回来。他儿子听到以后怒气冲天，拿着刀剑又出去了，他这样出去反而是会死掉，对不对？他就不管了，他就冲出去，他要跟对方去拼了，他不要命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怎么人家怎么拉他回来他都不回来啊，他就是我宁愿死我也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看不起，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当父母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跟孩子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对孩子来讲他初期的很长的一个幼年时期，你就是他的一切万有啊，你就是他的神啊，所以你对他的认可跟对他的这个真爱，对他会有无比的后面的一个创造能力，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婚姻，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会影响他对事情的看法。那如果他已经非常愤怒对你的时候，你最好是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如果说你还是维持一样的方式对他的话，对他不会有帮助，因为你的任何意见他不会再听了嘛，因为根本没有同理心，就好像火车拉不到车厢，你怎么带着他走？你根本带不到他走啊！就好像催眠师没有得到你的认可，你根本没有办法带动他，对吗？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影响别人了，我们其实真正来讲是，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对对方的信心，就直接能够把你跟对方的关系会弄好，而且直接会让事情更容易完成。如果说你对你老婆没有信心，那么你就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想要去证明她有没有爱你，对吗？如果老婆对老公没有信心的话，她是不是各种方式去求证她有没有爱我？可是问题是，当你去求证的时候，你求证的东西，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你会看到什么？看到不被爱，因为你的基本信念是什么？我不被爱，所以我才要 check， 对吗？所以当你去 check 的时候，你基本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所匮乏的。好，这样我刚提到这个，他所谓时间是以精神性行动穿越这抵抗障碍而进入物质，而被投射的精神性活动必须持续不断投射，当完全穿越那些物质系统时，什么都不见了，只有剩下时间，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时间。所以我们把时间抽掉之后，有的事情你又知道说，那你要怎么做？比如说明天你老婆死掉了，你今天怎么对她？你还对她凶吗？好，或今天我要离开人间的，那你还不留一点爱给你的孩子跟你所亲爱的家人吗？好，那一定要等到父母过世之后才从梦中跟他和解吗？还是说我们在他能够感觉到的时候，真的先把内心的那个恨先放下来， 因为那个恨如果没有放下来的话，哈，那个背后的后设思想，你就是觉得说我不被爱啦，我不被接纳，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一切万有对你的支持呢？所以了解自己的压力的思维模式，进而了解身心的来龙去脉，因为压力会使我们找到我们的意义。没有错，现在有压力，可是你怎么去解决压力嘛？你其实可以换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可是你一定要先记下来，对吗？你不记下来，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立即反应嘛。你今天骂我，对不对？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那我听到都没有用，我怎样？我就立刻反击啊。那我也会找出你没有用啊，然后我也找出我很有用啊，那我一直要证明就是我很有用，对不对？可是我坦白说，我们不了解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真正受伤的地方在哪里嘛。他说你没有用，你只考99分，他只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来激发你哈，让你不要松懈嘛，对不对？啊，所以到后来哦，男性的部分哦，就会比较尖涩嘛，就是比较没有那个柔和，比较没有那个柔情，你不太去讲感情，你讲的是效力，讲的是对错嘛，对啊。但是说真的，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去想想看啦，好，你换个角度去思维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是男生。那我如果说我跟我的老婆相处的不是很好，假设哈，那或者是她比我更厉害，那我可不可以想象说上个辈子我是她的老婆，我就是她老婆，按她照顾我是应该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是个强到不行的男子汉？可以啊，你们就是很有缘分啊，那你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的幸运，因为别的男人必须要很男子汉，对不对？你今天既然可以一方面当她老公，一方面又可以当她老婆啊。对啊，他来照顾你很好啊，对啊，那我为什么要跟他争呢？对啊，是不是？那好，那今天假如说，你是老婆，好，然后呢，老公很强悍，那就让他照顾有什么关系？对啊，那就他要什么给他什么啊，他对你也没差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哈，就是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哈，他有他的镶嵌拼图了。他不会是只有出你这个牌局，而他事实上有全部的安排嘛，对吗？那如果你对生命有真正的信心的时候，你一方面对自己有信心，同时你会对周遭的人有信心，跟你相处的人，你对你女儿有信心，你对你老婆有信心，你对你的兄弟姐妹有信心，那因为这个对他的信心本身就带来一份很强很强的祝福，对，它就是一种阳光。对，对，对。我等一下还有三分之二盒的花生在楼下晒太阳。不会了，对，对。所以去找到自己的思维模，从压力去找自己的思维模式，好，从压力去找自己的思维模式，从压力去看。你身心的来龙去脉，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你了解你喜欢什么？好，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父母亲之间有一些伤痕，好，可是呢，因此我在整个后面的过程当中变成现在这个行为模式，对不对？好，那不管在哪一个课程当中呢，假如你接受你自己，然后你试图的去了解你的思维模式。其实会给周边的人很大的恩惠，因为你不再需要对方对你的尊敬跟认可了啦。
对，
那你也让他是他自己吧，因为他一定是他自己嘛。他是由内在对外在的投射嘛，他一定是他自己，不是他要或不要的问题嘛。他一定是他自己，而你也一定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真实做你自己，才能够像弹珠一样。让后面的球杆撞的完成你的目标嘛，一杆进洞，对吗？ 那我们刚提到接受，对不对？其实我们所谓的接受，是把所有现在的环境跟现状当作我们人生学习的舞台、表演的舞台。啊，所以我之前有提到一句话叫做，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千古等着你这一失足正好来表演。
所以刚刚那个卡车司机被撞，他是他本来就想这样死掉。
如果你不想死，你不会被撞啊，你也不会死，
不会这样撞死。
对，因为我说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啊，不是吗？你学赛事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吗？那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你被撞难道不是你创造的吗？对啊，这个老婆或者老公很不好相处，难道不是你创造的吗？对啊，啊，这个孩子很难管理，那不是你创造的吗？坦白讲啦，哈，我们这样讲好了，所谓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哈，你去看，你稍微去仔细去思考，去看看哈，如果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对他很担心，很担心，很担心哈，坦白说，他这一辈子都会让你很担心，
真的，
因为你有一个信念，就是你对他很担心，那他不表示，他不来回应你，不然他要怎么回应你？对，那相反的，如果你还有第二个孩子，你对孩子不担心哈，你会发现到奇怪，他怎么都不用我担心，有没有这个感觉？好，那话又说回来，那如果你现在担心的话哈，你也不要觉得怎么样，因为这就是哈你的人生蓝图，你就接受吧。好，为什么呢？不然你怎么会创造这种局面？好啊，你可能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哦，有个算命的人呢，跟你讲说，哦，这个人呢，你看他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啊，怎么样啊，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习师的妈妈生出来好像有点身体不是很好嘛，对不对？把他丢到谷仓两天这样子，想说不然就这样子让他走了就算了哈。结果两天后还活得很好，就赶快再捡回来好好把他抚养，然后再来就没有再生病的这样。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是说，你怎么看你的环境？坦白说哈，回到一个情况就是，环境是我看出来的，环境是你认可出来，环境是你看出来的。黄金之所以黄金，是你认为它是黄金，大家认为它是黄金，所以它是黄金嘛，对不对？呀，就是这样子啊。啊，它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大家认为它有价值啊，啊，不然它能做什么？呀，所以当我们觉得啊不能接受的现状的时候哈，你不妨把它当作是你的人生舞台了哈，然后去尝试各种不同方式。那当我们有次元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内在的资源了。当我们觉得我们孤独的时候，其实当你有次元观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一点都不孤独，因为你还有后面的世界。啊，当我们觉得人生无常，好像外面很恐怖，常常有伤害、有死亡，但是那个不会降临在你心中，因为如果你的心本身的思维方式心很干净的话，怎么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去。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就不要先管谁对谁错，先问自己，我都在想什么，而他们都在想什么，不然的话，我想都只能在那边绕来绕去了。Yeah. 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暂停一下，我去拿花生来给你们吃。对，还有。不用，就两个盒子而已。